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了谁的声音啊？那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讯息啊，是韩国很有名的一些 YouTuber 啊，他们都发了一些道歉的信函，甚至有些就停止在直播啊，就是或者是在网络上，这些人都是还有他的那个我们这位网友非常的多啊，但是为什么他要停止而且甚至道歉呢啊？后来去了解原因是有一些是介绍吃的啊，那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啊，所以他就很多的网友就看到就会去那家商店啊去吃，那有些是推销一些产品的，但是他在介绍的过程里面都会告诉人家说这是我买的，这是我花钱，那事实上后来才发现都不是他买的，是厂商给他上几十万的这种上百万韩币的这种我们称为酬劳，希望他能够推销。所以不知不觉呢，其实网友就觉得说我们被骗了，因为其实你是拿了人家的广告费然后再推销他的产品，不是你自己花钱的。所以这样的事情曝光以后，所以这些非常有名的 YouTuber 就是开始道歉，甚至这些就关了这些网站啊。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最近比较夯的新闻，就是其实是在台湾。其实新闻这两个字啊，若我们从我认为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报道事实。但是我觉得国内有一个现象，就是不同的电视台对同一件事情却有不同的报道。这个是从一个观众来讲，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这样子，若新闻报道的是事实，那为什么会不同台是在讲不同的东西呢，或者有不同的解读呢？我自己本身也是教授，我们常常要写论文是你个人的观点，我可以认为这是你的看法跟想法，我们都予以尊重，但是为什么新闻变作论文了呢？可以从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这些了解背后就会发现说，其实到底我们听了谁的声音，我们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分辨呢？常常我们听到一句话，就是说反正就让他们自己去讲，这个谣言止于智者啊。但是我觉得一般的观众听众，他有办法去把这个新闻去判断它是谣言还是真实的呢？啊，确实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啊，那有一部韩剧叫做什么，它是讲新闻的真实性啊，然后他说谎的话会打嗝，有人看过这一句吗？啊，匹诺丘，对，匹诺丘。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有一个记者，他是得了皮诺丘的病，然后他若说谎会打嗝。但是那出韩剧强调一点，就是新闻要强调事实，强调真实，然后记者也要尽可能去求证你传的讯息是否是真的。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去思想啊，我们所听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谣言是很可怕的，从哪个故事可以知道呢？我讲一个大家可能听过很多遍的故事，就是在我们的书里面啊，古书里面说曾子杀人啊。那曾子这个人非常有道德啊，也是很有名啊，他的名字啊叫曾参啊。然后他的妈妈啊是做，反正就是有一天在织布，突然听到有人跟他说，哎，你的儿子杀人啊。他觉得说怎么可能，我认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不单单是这个聪明，而且品德高尚，怎么可能去杀人？所以他就继续在那里织布。没多久又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杀人啊。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点想说啊，应该还是不可能啊，继续织布。但是又没多久又一个人跑来跟他说，你的儿子杀人，请问他可以继续织布吗？就没有办法了，马上完。所以他开始就是怀疑他的儿子真正杀人。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谣言的可怕。如果这不是事实，而一个 对孩子这样子深信的人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儿子真的可能杀人。原因是什么？因为话语是带着能力的，谣言也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我们若没有清楚我们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谁，而是什么都听的话，对我们来讲危险不危险？非常危险。好，所以我今天谈到是听了谁的声音。那我给大家看这张投影片，一个小 baby 很开心。好，那我们来猜猜看，他可能听到谁的声音？啊、哦，有人就讲答案，可能听到妈妈的声音，因为妈妈来了啊、哦，他肚子饿，有东西可以吃了，妈妈要抱他啊、哦。当然也有可能听到爸爸的声音了、啊，对不对？现在奶爸也很多嘛，对不对？哇，我就特别找到一个很帅的爸爸抱着小 baby， 你看多酷啊！那个，我希望这个我们当中的这些奶爸也可以穿那么帅呢，照一张这样子啊。其实我也相信小 baby 也是很开心，假设这个爸爸也是照顾他的啊。那我要问大家，这些小 baby 能够听懂那些声音在跟他说什么吗？可能不会，因为小 baby 在开始学语言的时候还需要一段时间，他没办法马上听到声音就知道那个话的内容。好，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小 baby 跟这个爸妈之间的互动产生他里面的意念，他知道这个人的声音会带给他开心，这个人的声音会带给他饱足，这个人的声音会带给他爱跟拥抱。好，所以在他的互动的过去的经验里面，他把这些声音就等同一个爱的声音，会提供保护，提供安全，甚至供应他东西吃，所以他听到这些声音就会开心。有一天我们孩子渐渐长大，带他去幼稚园，然后爸爸跟他讲说，妈妈也跟他讲说，你像放学以后我们会来接你，请问孩子会听那句话然后的反应是什么？他不管你讲什么，他就是哭给你听，这样子。他不要留在幼稚园，他觉得那个环境是陌生的，而且爸爸妈妈就是离开他了。他领受到的讯息跟你他听到的他没办法接受，他就是只知道他是害怕的，他好像是被留在那边的。其实啊，现在想起来还是有感觉啊，看到孩子哭得非常伤心，他不是哭一哭然后突然就笑了，不是，他是一直哭，你会觉得说真的很不忍心把他放在那里啊。所以孩子他也会因着环境会接收到一些讯息啊。那两个礼拜前牧师有分享，我们都要成为上帝的朋友啊。你要成为上帝的朋友吗？哎呀，是的，我们都要往这个方向来走。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是怎么样呢？啊，大部分人想到的就是读经啊、祷告啊，哈，我们跟神的互动是这个样子啊，读经跟祷告。那今天读到的经句呢？啊，上帝就是耶稣说：“我的羊听着我的声音，啊，我也认识他们。”那我要问大家，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你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吗？很多人就会跟我讲说，牧师你怎么听上帝的声音啊？你常常在讲这个讯息，我对我来讲都很抽象啊。我就问大家另外一个思维啊，请问你有没有跟长辈打电话的经验呢？应该有吧哈。请问当你讲完话的时候，是他先挂电话还是你先挂电话呢？应该是对方要先挂电话啊。我记得我跟我儿子曾经有在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先挂电话，我注意到我儿子没有挂电话，他一直在等你爸爸，你什么时候挂电话？我也很惊讶，因为我觉得说我常常是一个害羞的人，常常讲完话我就想先挂电话，这样子没有等对方有没有讲完话。那跟师母之间的对话呢，常常有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明明讲完以后呢，他又突然要问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若把电话挂了，没多久就会接到他又打电话进来。所以我就想想，下次师母打电话来还是要确认他先挂电话我再挂电话。所以这也是经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要晚一点挂电话。好，那你跟上帝祷告像不像你跟上帝讲电话？很像。请问你讲完电话以后是谁先挂电话？好像是你先挂电话。好，不然的话，若是上帝比较晚挂电话，那你应该听到上帝跟你说什么？听懂牧师在表达的概念吗？ 若我们跟神在祷告，就像跟神在讲电话，我们应该要听到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说完话才可以挂电话，阿们吗？是应该是这样子哈。那很多人说我听不到，而且又有圣经的根据啊，因为圣经里面却有一句话说，在撒母耳那个时代啊，圣经里面说，那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所以有些人就拿这句话来安慰自己说，啊，这个是正常现象嘛，反正那个时候上帝这个言语稀少，所以不常有默示。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是特殊状况。正常的状况应该是像这个样子。我们一起来读诗篇139篇17节，来，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刚刚讲完第一堂的时候，师母就跟我讲说，哇，你又准备的东西太多了啊！我心里在想说，应该是这句话造成的，就是上帝你给我的意念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啊！所以牧师还是会加快脚步，不会耽误大家吃饭的时间啊。然后我们思想上帝给我们的意念何等众多，其实上帝真的是深知我们的心思意念的神。我们来读一下诗篇19篇14节下面那个经文，来，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神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你觉得这一点可怕不可怕？若你想的是不好的事情，那真的很可怕。好，但是我们若想的是美好的事情，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好，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里的意念上帝都知道，但是神希望我们就像这一位啊，跟上帝祷告说，我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是蒙悦纳的啊，求神来帮助我们都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那最近读活泼生命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让我们很惊讶，为什么这些人直接跟先知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为什么他可以讲出这样的绝对说必不听从呢？但是我看到后面他讲的话，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必不听从。因为从他的经验告诉他，就是他们因着拜拜却没有事情，不拜却有事情。这边把这拜拜就是拜天后啊，因着拜拜偶像没有发生事情，但是不拜却发生事情，所以说发生不好的事情。所以他的经验告诉他，他不要听从耶和华的话。所以经验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经验有可能会否定你的信仰，所以今天牧师要花很短的时间要告诉你怎么样看出来，怎么样来识破那是恶者的谎言，怎么样来看清楚我们怎么样听到上帝的声音。要听到上帝的声音，有一位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国的频率》啊，讲到收音机哈，我相信有一点年纪的人都对收音机不会很陌生啊，因为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呢，都会用收音机在听音乐啊。以前没有那么多的手机可以看这些节目，都是可以用收音机来听音乐。我要讲说，收音机要听到正确的频道，你的音质才会清楚跟清晰。求神也帮助我们能够调，跟上帝调到一个正确的频道，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为以下的时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调的频率是跟你相同的，能够听到你今天对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首先我们来思想，其实环境的声音有可能会大过于神的声音啊。举例来讲，刚刚我们大家读的这个小故事，就是那天晚上耶稣说我们要坐船到另外那边去，门徒就离开众人，就跟着耶稣坐那个船到另外一边去。那个过程当中就突然发生了暴风，风浪就把那些雨水呢就弄到船里面，然后这个船快满了水啊，然后耶稣却在船尾睡觉啊。所以这个情况对门徒来讲怎么样？非常的害怕。 所以门徒好像听到一个环境的声音，就是暴风的声音，也听到就是浪声水声，然后这个水声，这个水呢已经进到这个船里面，所以这个环境的声音，对，还有看到耶稣在睡觉，请问这个环境的声音对这个门徒来讲是什么？是害怕的，是恐惧的。同样的，我们知道目前台湾刚刚听到说国外的这些疫情很严重啊，然后国内也面临的好像中共要打过来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他的演习不断，他那个飞机其实常常在我们的领空范围里面在飞啊，所以有人听到爆炸声都以为中共要打来的这样子，其实是轮胎爆掉有声音，他以为是中共打来的，所以好像人是活在恐惧当中的啊。那有些人认为说我还有更严重的，就是我可能身体健康出了一大危机啊，或者是财务上出了危机。那最近呢我今天打开新闻就看到有可能在年底会产生另外一波有关航空公司的一些关闭的潮啊，因为没有收入，然后不断的付出，然后飞机也没办法飞。那有一个行业还赚钱啊，就是称为飞机的坟场，就是停飞机的地方啊，因为你不可能把飞机都停在机场嘛，所以要有一个地方是来停放飞机的，所以那个是赚钱的啊。所以你会想象，哇，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有些人认为说这些对我来讲都没有关系，我觉得我现在面临的就是我跟家人的关系，跟有些人的关系，这些关系其实是处得不好，对我来讲这些才像暴风，亲子的、夫妻的等等。另外再讲一个危机，是以利亚的危机，在侍奉上的危机。我们都知道以利亚是在旧约里面很棒的先知，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加密山上的这个祷告，因为当时的亚哈王有450个，反正就是很多个先知，几百个先知，然后对亚哈一个先知，然后他们就讲亚哈那个不是以利亚就对亚哈王说，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个所信的神才是真的啊。所以他们就做一个比赛啊，或者一个试验，就是在那个加密山上就摆了两个祭坛，一个是耶和华的祭坛，一个就是那个偶像的祭坛，然后他们都摆那个比如说是牛啊羊啊，反正就是祭物放在上面，然后就以利亚就让他们先啊，反正你们人多，你们就先看你们的神能不能把那个祭物呢烧掉这样子。结果400多个先知就在那里啊，类似所谓的做法，就是希望他们的神可以把那个祭坛这个祭物给烧掉这样子。从早上到太阳都快下山了都没有动静啊。然后那个以利亚说那就换我了啊。以利亚做一个动作让人都很惊讶，他说浇水啊，在祭坛上里面浇水。你要东西烧掉应该是要干的好烧还是湿的好烧？当然是干的好烧，但是以利亚说浇水，所以是浇着水，浇到一个地步呢，是旁边还有个沟，上面都是水啊。然后以利亚才开始祷告，他祷告没有多久，天上就有火降下来，把那个祭物全部烧掉，而且旁边的那个水全部都干了。这个时候以利亚就说，你们看看到底谁所相信的神是真的，当然是耶和华的神是真神。所以以利亚就说，你们现在拿刀把那些假先知全部杀死。所以数百个先知全部在那个时候全部被杀死。然后这样的事情呢，亚哈王就告诉耶洗别他的老婆，耶洗别就非常生气，他就说，若你去告诉以利亚，若他可以活到明天的这个时候，愿神明重重的处罚我啊。结果以利亚听到这个话竟然是什么？逃命啊！他逃命走到一个旷野，快一天的路程，在一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干什么？求死。他说什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请问他讲的话有哪一句话是对的？都不对。所以当先知在服事上碰到危机，好像预表的就是他那个时候没有跟神的频率是相连通的，他是用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思。为什么环境声音会大过于神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环境的声音造成你心里产生了一个声音，而这个声音是让你不相信神，这个声音是让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这个环境啊，让你产生害怕的感觉啊。举例来讲，门徒碰到暴风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个声音出来了。从哪里知道他心里有声音？从他的嘴里。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说出来。所以门徒嘴巴就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弟兄姐妹，我们在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是不是你也有类似门徒的一个心理的声音？我都这样子了，上帝你没有看到吗？你都没有顾吗？你在睡觉吗？门徒就是这样子想，所以他心里有这个声音的时候，他也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所以为何心里的声音会胜过于神的声音呢？因为经验，因为过去的经验让他知道，所以经验的声音会导致也淹没了神的声音。那我就回顾我们最近活泼生命里面讲到的，就是以色列把这个犹大国，我们知道北国已经被亚述灭了，剩下南国，南国的先知耶利米不断的在提醒当时的犹大的国王说，你们要悔改。那里面也提到没有办法，这些王就是不听。最后一个王，犹大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那西底家第九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率领全军来围攻围困的这个耶路撒冷，只要把这个城围起来，把这个围起来，让他没有粮食进入的话，这个国家自己就会衰败。所以在第十一年的时候，城就被攻破。然后西底家就要逃了，就被抓到。抓到以后呢，就把当时的一些贵胄，反正就是臣子都杀了，甚至在把这个西底家的众所有的儿子在他面前全部杀掉，最后再把他的眼睛给挖了。所以可以看出来，巴比伦这个国家是非常残忍的国家，他对待犯人的方式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呢，他也没有把所有的人都带到巴比伦，所以有部分的人仍然留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呢，当时就立一个人叫做基大利当做省长，让他去管理这些剩余的人。但是当时又有很多人希望这些剩余的人能够强盛起来，不要全部被灭绝。所以就有约哈南啊，还有所谓的以实玛利啊，这些所谓的军长过来要来好像是要来帮助基大利。但是呢，其实约哈南看到以实玛利的企图，他其实是要来杀基大利的。所以约哈南就私底下跟基大利说，你要防备那个以实玛利好不好，你命令我去把他给杀了。然后基大利却说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一天呢，以实玛利就带十个人去跟基大利一起吃饭。那基大利也没有防备的心，结果他的全部人都被杀死，被以实玛利杀死。然后以实玛利呢，就把那些所有剩余的人要掳走，要带到亚门那里去，就是亚门人等于是派这个以实玛利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个过程里面，约哈南知道以后，出来英雄式的来拯救这些耶路撒冷剩下的这些百姓。被掳的百姓，然后他有一个目的，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就是什么？埃及。因为他认为这边是一个巴比伦管辖的地方，然后现在这边的省长又被杀掉了，他怕那个巴比伦来报复，所以他希望从他的智慧来讲，最安全的地方是埃及。所以圣经里面就记载他们要往埃及。但是去埃及之前，他特别去跟耶利米说了一句话，他希望能够寻求上帝的旨意。我们来读那个红字的部分，来， 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你觉得约翰南讲这句话有没有错？完全没有错。哇，你跟上帝求，无论他说好说歹，我们都一定听从啊！我们因为我们就因此蒙福啊，所以从表面上完全正确100分啊。结果经过10天以后，耶利米告诉他说：“上帝说，你们不要到埃及去。你们若去埃及，巴比伦王一样会到埃及把你们都全灭了，你们要留在犹大这个地方，上帝会保护你，上帝会看顾你。所以我看到一个人无法听从神的话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成功的经历，我们靠自己成功的经历经验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更加的依靠谁？依靠自己。所以你过去成功的经验，就好像约哈南一样，他英雄式的解救这些人，他觉得是一个成功很棒的例子，而且他做的判断是对的，所以他应该要到埃及。耶利米讲的不是符合他的想法，所以他没办法相信。所以他对耶利米说什么话呢？我们来读那个红字的部分，来，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在那里寄居。请问约翰拿有没有说他不相信神？没有，他仍然认为说我是相信神的，但是我不认为你耶利米先知是讲出神的话。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不相信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为自己找理由，就是认为啊，这个人不是在传递神的讯息，啊，这个人不是上帝差派来的，就是我们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加在神的意念之上，因为他心中定义要去哪里，埃及。就是我们的想法高过于神的时候，只要神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话，我们就认为啊，那不是出于神的。啊，那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听到神的声音呢？啊，就是要认识神的频率。啊，就是刚刚讲要了解神的频率，简单来讲就是上帝的话，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要清楚。以刚刚的故事来讲，就是要门徒要对准神的频率，门徒要对准神的频率啊，因为耶稣也这么说。我们来读大家所熟知的经文，路加福音4章4节，来，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耶稣不断地在提醒我们，我们一定要听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所以门徒也要学习这一点。那我们若看刚刚的故事里面第一节，就是35节说什么？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所以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思想，是谁叫我们做这件事情？若是出于神，神负完全的责任，不要认为在过程当中里面就失去了信心。如果这个事情是出于神，我们就勇敢的往前走，因为神负完全的责任。所以门徒要学习的就是抓住上帝的话，抓住上帝所说的话。所以35节，其实耶稣已经对门徒说，你们去，所以神负完全的责任。所以果然神负完全的责任，所以神醒来以后就斥责风浪，这个风跟浪都平了，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就是对门徒来讲一个属灵的经历，属灵的经历也是一个属灵的经验，属灵的经验非常的重要，我们才可以因此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先知也要对准神的频率，刚刚以利亚求死这件事情就代表说那个阶段他并没有对到神的频率，他要开始去转到神的频率里面。那神也让他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他就到一个山上，在一个洞里面，反正就是当时就有很大的风，这个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所以这里预表什么？预表是我们在这些 看似风暴的这种环境里面，其实有可能都听不到神的声音。但是最后那句话非常有趣，火候有什么微小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来自于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在暴风当中，所以听不到神的声音，是因为我们心里怎么样，跟着一起怎么样，跟着一起震荡，一起乱，你根本就无法平静下来。你没办法平静，当然就听不到什么微小的声音。所以先知其实就给我们一个示范，他听神的声音竟然是那微小的声音。若要听到微小的声音，你心里要怎么样，要平静，要平静，对神要有信心，你才有可能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神就给以利亚一些交代，就是你再去找一个人叫以利沙，你就把你的工作交给他，因为他要来接续你的工作。不单神告诉他这样子，也告诉他说，其实不要认为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子。以利亚觉得他很孤单，好像是一个人在对抗所有的这些恶势力。上帝直接对以利亚说，我为自己留了7000人，都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当难处临到我们，我们常常没办法胜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把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不要忘记还有一群跟你一样的人一起来努力，一起来面对恶势力。所以神的频率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些人活在经验里面却说我必不听从神的话，因为他的经验里面是一个截图，是一个短的视频，它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故事。确实那些人觉得说，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拜天后的时候很太平，请问这样的事情在现在这个世上有没有发生？有。我们若用很短的时间去看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当中。很多人这根本没有信耶稣，一样过得很丰盛，很太平。所以我们若这个短的视频或一个截图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也会回到刚刚那些拜偶像的人的结论，我们以前拜偶像都没事，现在拜偶像，现在不拜偶像就有事。好，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经验产生的结果，影响力很大。但是若这个经验是只有在短暂的事实，而不是没办法经过时间的考验，其实那是可怕的谎言，那是可怕的谎言。所以我们不要以偏概全，截图很容易以偏概全，好像你突然看到一件事情，你马上下一个结论，都是很可怕的，会跟真理冲突。举例来讲，我们看大卫，圣经里面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上帝拣选的人，你看到这些截图就发现，哇，他杀了乌利亚，他抢人家的老婆，怎么是合神心意的人？这个圣经不要看了，听懂我在说什么？若我们是用截图的概念来看圣经，你会看不下去。然后大卫他也是在上帝面前不断的祷告，因为他跟拔示巴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生了重病，结果大卫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祷告很多事情都蒙应允，所以他也在这个事情上他也祷告，他甚至进食都不太吃饭，结果7天以后孩子还是死了。所以你若从截图的概念来看，哇，上帝没有垂听大卫的祷告，上帝根本是不爱大卫。上礼拜郑康有在分享，就是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卫因着娶了拔示巴杀了乌利亚，其实在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但是呢有一个先知叫拿单，就跟他讲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有钱人他家有很多只羊隔壁住一个穷人，他家只有一只羊，结果这个有钱人的来的客人，结果这个有钱人呢，富人呢，很有钱呢，去把那个隔壁家邻居只有一只羊的那只羊宰了来请他的客人。然后先知就问大卫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这个有钱人怎么样？大卫说，这个人该死，他应该还他4倍应该是还他，本来杀一只羊要还家4只羊然后那个先知拿单说，那个人就是你所以这个故事其实真实就发生了。我们来看到大卫死了4个儿子 第一个儿子就是牧师刚讲的，他跟拔示巴生的孩子死了。再来另外一个是他的长子暗嫩，长子暗嫩很喜欢他的弟弟的妹妹啊，因为他大卫生了娶了很多老婆，不是每一个老婆生儿子，就是不是每所有儿子都是一个老婆生的，所以暗嫩喜欢另外一个大卫太太的孩子啊，就是亚沙龙的妹妹，叫做他玛。那所以暗嫩旁边有一个人给他出个馊主意，他就说：“哎，你就假装这个生病，然后跟爸爸讲说要那个妹妹来服侍你，你病就会好啊。”所以大卫就被骗了，就叫他玛去服侍暗嫩，暗嫩就借机会玷污了他玛。玷污完之后，按照我们传统的观念来讲，你就干脆就娶她算了。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暗嫩就很讨厌他玛，就把他赶走这样子。结果亚沙龙非常的生气，你竟然玷污我的妹妹，还这样子对她，所以亚沙龙就定义要杀死暗嫩。果然找到一个机会把暗嫩杀了，其他人都没有事，暗嫩被亚沙龙给杀死，所以长子死了。再来亚沙龙自己叛变，他想要当王。他当王的过程里面呢，就首先就是所有人要找大卫的时候他就拦住，然后扮演出比他爸爸更优秀，然后就是把问题给解决，所以他得了人心。然后他就加一句，哇，我的爸爸都不管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就是制造谣言。这个制造谣言就使得大卫不得人心，亚沙龙得人心，所以他要干什么？他要篡位。然后这个事情不是出于神，所以神也让亚沙龙无法篡位。后来被大卫的下面的一个臣叫做约押啊，派兵把亚沙龙给杀了啊，就是所以亚沙龙又死了。亚沙龙死了以后，我们知道拔示巴跟大卫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叫做所罗门啊，然后神定义要透过大卫来让所罗门来当王。但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第四个儿子叫亚多尼亚，亚多尼亚他要开始当王啊，所以在还没有当王以前一样，他已经开始又是收买当时的这些臣子啊，所以很多人就跟随亚多尼亚啊。但是大卫后来在死之前就公开说他要把位子传给所罗门，所以这个事情一公开以后，谁最害怕？亚多尼亚非常害怕啊。然后那个所罗门就暂时留他的性命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亚多尼亚有一次呢，就去找这个拔示巴说，我能不能娶大卫旁边的一个美女啊。大卫在死之前有一个美女陪伴着他啊，然后亚多尼亚就是透过拔示巴说，我能不能娶那个美女这样子。这件事情就让所罗门说，是我杀你的时候了啊。所以所罗门杀了亚多尼亚啊。所以这样讲过来，大卫就死了几个儿子？四个儿子。所以圣经里面讲的话都一一成就了。所以神的频率基本上不是一个截图，也不是一个短短的事件，它是整个故事的完整的结局，前因后果都给你交代清楚。那些拜偶像好像能够他的经验里面不拜天后的好像可以这个就是拜了以后没事，其实从长远的角度来讲，这些拜偶像的结局都是惨惨惨死死死。所以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真理才能够清楚。很多人若只是看短暂的，就会用错误的解读啊来解读真理啊。所以公义是没有妥协的啊。那当我们犯错的时候，谁最难过？神最难过。我们来读下面的红字，当大卫犯错的时候，大卫认错的时候，先知说了这样子的话，我们来读那一段红色的下面那个红色的字，来，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之必定死。其实神是要保护我们，爱我们，让我们蒙福的。但是当我们没有走在神的心意当中的时候， 就给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最近读《活泼生命》里面读到耶利米书的 结尾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跑到我的里面，因为耶利米说了一句话，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这个事情其实当时耶利米没有看到，是在之后这个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了。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最后一个王叫伯沙撒王，他当天晚上宴请一千个臣子吃晚餐晚宴啊，反正那时候呢他非常开心，就拿那个从这个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掳来的那些金杯银杯来装酒喝庆祝。突然在墙上就有一个指头写字，而那个字呢让伯沙撒王非常的害怕，然后只有但以理可以解释，但以理就解释说时候到了。果然那一天晚上他就被杀，而杀他的是马代人，所以整个朝代就换了。所以耶利米讲的这个国家巴比伦瞬间会灭亡，果然在但以理书里面出现了，当天晚上这个国就被灭了，被马代跟波斯取代。所以后面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对准神的频率。刚刚讲的就是别人，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来对准神的频率。第一个，我们看到刚刚的故事告诉我们说，耶稣在船上仍然会碰到风暴。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给大家，就是信主以后不是天色常蓝。很多人碰到难处跟困难说，这个神我不要信，因为我碰到难处跟困难。那我告诉大家，其实碰到难处跟困难是神要增加你的属灵的履历表。你知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个履历表不是越丰盛越丰富越好吗？是吗？你的学历你的经历都很多，是不是代表人家要用你？那个叫做学经历嘛，这个就履历表，人家会看到，哇，这个很棒，这个。那我现在要告诉你，当你信主以后，神要丰富你属灵的履历表。听懂我在说什么？你有一个属灵的履历表，神要让你变得更加丰富跟丰盛，这个是将来你在天国里面你可以永远记住的事情啊！因为神要丰富你的履历表，那这个丰富的过程里面就可能会让你碰到难处跟困难。所以难处跟困难是让我们经历神的机会啊！所以神的频率就是不是天色常蓝，但是在难处当中来经历到神的真实啊！所以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神是你我的避难所啊！那唯有碰到难处你才会知道神是你的避难所啊！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我们来读吧，太福音11章28节，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你听到这个经文的时候，请问你是否仍然背负重担？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你听了神的道，听了神的话，你的重担依然在你的背上。那我今天牧师要告诉你说，上帝告诉你说，你是羊不是骆驼，你是羊不是驴，驴是背重担的，羊不是。所以上帝不要你背负重担，你要相信上帝能够承担你的重担，所以要把重担交给他，因为你是什么？跟隔壁说你是羊你是主的羊，所以不要背负重担啊！因为上帝创造我们就是羊，就像羊一样，不要背负重担啊！不要你驴啊骆驼啊，他们是背负重担。礼拜五晚上教会有一个敬拜之夜，我非常享受看到不同的团队出来带敬拜啊，带祷告，我非常的感动，非常的喜欢。在当下呢，我觉得神好像就有话跟我说啊，我觉得我们要听神的声音，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频率是开的啊，所以我就觉得神用耶利米书51章11节跟我们说话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你们要磨尖了箭头，抓住盾牌，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将他们毁灭，所以激动了马代君王的心。 所以这个经文很简短的告诉我们说，神会为我们出手。为什么说我们要放心，不要背负重担？因为神会承担我们这些难处跟困难。第二个，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做的，就是你们要，这个你们就是我，神要我们做，就是要磨尖了箭头。磨尖箭头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对上帝的话要清楚，你知道吗？你若分辨不清楚神的话，恶者的话，你也把它听进来，那就听信谎言咯。听信谎言的结局是什么？惨惨惨。所以神要我们磨尖了箭头，也能够分辨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神的话。我们要听到神的话，抓住盾牌。盾牌代表什么？抵挡恶者的谎言跟攻击。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做的，神要我们抓住盾牌，要我们磨尖箭头，剩下的上帝帮我们解决。在医院啊，疫情期间，牧师还是要去探访在医院的弟兄姐妹啊。那这个因为戴着口罩啊，所以有些会友呢，可能没有认出来是牧师啊，就会讲牧师说啊，牧师都没来看我这样子。其实我就站在他面前，那牧师都没来看我这样子，然后还讲我的不好听的话这样子。啊，我就是很尴尬站在那里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去分辨什么是神的话，什么不是神的话啊。所以我觉得神就让我想到，我要像出淤泥而不染。出淤泥而不染，我们就想到莲花啊，莲花荷叶上那些珠珠啊，或者是泥土那么肮脏，出来的却没有肮脏。这预表我们要有一个生命，就是出淤泥不染，就是人家对我们讲不好听的话，若不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要接受，不要受伤。因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有没有人对他讲不好听的话？有。那耶稣有没有因此受伤？说哇，我怎么这样子？没有，他不受影响。所以我看到耶稣有一个生命，就是出淤泥怎么样而不染。求神也给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有磨尖的箭，就是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对的，不要接受。那我学科技的，我知道为什么这些荷叶或者这些花朵上面都不会有脏脏的东西，那个现在的名称叫做纳米科技。你说听不懂什么叫纳米，是米很小呢？不是，没有时间讲太多。但是我要讲，就是说我终于明白，上帝说所罗门王身上所穿的衣服都不如花一朵，野地的百合花。那个从我现在的科技的眼光，我终于明白，人类当时还不知道什么叫纳米科技。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我知道，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就是因为纳米科技啊！以后有空再多讲一点。所以我觉得耶稣就是有这个能力，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因为他听上帝的声音，天上就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声音可以听进来，别人对他的批评论断，耶稣没有听进去。大卫也是，大卫虽然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是从整体来讲，我不讲旧约的经文，我直接讲新约里面的使徒行传里面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就从神的眼光来讲，神仍然看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所以大卫要听的声音也是这样子，他不会活在他的过去的痛苦当中。虽然他有做错事情，但是他不会是活在他的痛苦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对准神爱的声音。我们怎么样对准神爱的声音呢？一样回到神的话里面，我们要读一下耶稣说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23节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耶稣会说谎吗？不会。耶稣这句话是跟天父的对话，耶稣跟天父对话里面说，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当天父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其实神也用同样的话在跟我们说，你是什么？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就求神来帮助我们，对准的频率是对准神，不是对准环境，不是对准这些批评论断的声音。 这个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因为我们听什么主的声音，紧紧跟随主。我觉得神今天还要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挂电话。我们刚刚讲完电话不是要挂电话吗？成为神的羊，不要对神挂电话，就是你要有一个 antenna 是一直是开的。所以用现在能够懂的话叫做警觉。神要他的仆人警觉，警觉就是常常怎么样，耳朵是竖起来听神的声音的，只要神的声音就知道，哎，我听到了。其实十月份对牧师来讲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至少我觉得非常严重，可能瞬间要损失上百万的钱。那以我这个不投资不去做这些事情的人，突然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那曾经就觉得吃饭呢就没有味道，然后这一两天呢就瘦了有一公斤以上这样子。我想说哇，这个速度不错，若十天的话就瘦十公斤这样子。但是后来想想说，我这样的难处跟困难，我要寻求谁的帮助？当然是上帝的帮助。那我一样用平常的心去做事情。那天做完事情的时候，我觉得神跟我说话。我们知道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这是大家熟悉的经文。那一天我觉得神透过我在处理过程里面，我有一个印章上面有主导文，而这个主导文里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而里面出现的是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经文我的感觉是什么吗？上帝你跟我说话了，神你跟我说话了。我那天很兴奋的跟我儿子分享，神跟我说话，我觉得神会用他的方式来免我的债。就是我不是要求神一定要用什么方式来免我的债，但是神说话了，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好，所以我那天之后呢就开始吃得好睡得好这样子，所以就没有瘦十公斤这样子。好，所以我要讲就是我们的跟神之间的那个频率是永远是开的，不要对神挂电话。我不知道你的难处跟困难是什么，但是我相信神要帮助你解决，神帮助我解决也会帮助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所听到的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以你为避难所，我们要将我们的重担卸下给你，让我们能够活得像羊一样，而不是像骆驼。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